欢迎您收听《思不真讲道集》，抵挡救恩，第2966号，1875年8月12日，都市会幕教堂，周四晚间正道，《马可福音》5章7节。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无论耶稣到哪里，都会引起骚动。他的脚刚一踏上加拿大的海岸，就立刻受到了黑暗势力的攻击。在不久以前，整个地区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临在。也许其他人毫无影响力，但耶稣从不会缺少影响力，他总是具有影响力，好吗？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那么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他永远都不是缺少香气的基督，他的身上总是散发出美德，这美德搅动起作恶人的反对，所以他们立刻就跳出来与他征战。你们还记得吗？当保罗和希拉站在帖撒罗尼迦传道时，不信的犹太人喊着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是会叫人惊奇吗？不会。岂非正如主耶稣基督所预言的，那时他说道，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他说，甚至在人的家中也会因他的缘故起纷争，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基督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轰动，他的福音传到之处，必会引起骚动。停滞与生命相悖，死在罪中的人才会陷入死寂的沉睡。当福音以大能临到任何人时，其结果必叫人苏醒而行动起来。通常情况下，基督行动时都非常安静，这一次他只是在加拿大海岸，没有鼓手欢迎他，也没有骑兵护送他。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他不竞争也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极其温柔，以至于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然而他每到一处都必会引起轰动，也许我们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自然界的类比法教会我们这样想：当清晨太阳升起时，没有鼓声，也没有军队的脚步声，但却立刻在暗处行事者中间引发了混乱。狮子嚎叫着走回老窝，狼和猎狗为了躲避光照而逃跑，我敢说，猫头鹰和蝙蝠也会极力抵挡太阳的升起吧。若他们可以发表心声的话，其叫嚣的观点很可能是极力反对日光和午正荣光的。苍鹰会说，若消逝的所有时光都可以是一个漫长的黑夜，那我就可以一直寻找猎物了。但这些长长的夏日真让我感到可憎。蝙蝠很喜欢不倦的飞行，但阳光使它无法忍受，所以它必须回到藏身之处，直到夜幕再次降临。但只有喜欢黑夜的动物才会反对阳光。同样，基督在加大拉上岸，好比太阳升空，照在厚重的黑暗中，里面住着这个饱受折磨、被鬼附的人，好比太阳升起，照耀在充满无知与罪的幽暗中，里面住着养猪的加大拉人，所以必然会出现轰动、骚乱和反对。此刻在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同时，我相信他会必会与我们同在。 若是这样，这里也必会出现轰动。若引起某些人的反对，我们将不会以此感到惊奇。若有人发现自己对神真理的抵挡被圣灵的全能和恩典消解了，我们同样不会为此感到惊奇，因为神习惯以此方式胜过仇敌。关乎被鬼附之人的问题，首先我要说明一点，魔鬼害怕任何人与基督接触，因为他鼓动这个可怜人大喊，大声喊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魔鬼害怕任何人与基督接触，原因之一，基督的本性与他截然不同，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二者截然不同，所以必会在各个方面互相对立，二者之间的征战由来已久。就这个世界而言，这场战争宣告于伊甸园中，那时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耶稣爱光，撒旦爱黑暗，基督使人活，撒旦使人死。基督是爱，撒旦是恨。基督是美善的，撒旦是邪恶的。基督是真理，撒旦是谎言。基督是神，撒旦竭力代替神，树立自己是敌基督者，高举自己超过神。这二者要是住在同一个宇宙，不可能停止兵刃相接，二者之间相互对立，好比水火不容。因此撒旦不能容忍主耶稣基督的临在。原因之二，撒旦完全了解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使命不会使他得益处。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其赎罪祭都与他无关，这是拣选之恩所产生的奇妙结果之一。神拣选了一些人，却没有拣选其他人。若有人因此绊跌了，那他们同样也会因下面的事实绊跌，即基督没有救赎堕落的天使，却唯独救赎堕落的人类。因为在我们当中，有谁能说明神为什么选择拯救人而不拯救天使呢？在我看来，对此问题的唯一回答是：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一事例证明主的纯粹主权与其自己的宣言相一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并不救拨天使，乃是救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萨拉弗堕落犯罪时，他侧身而过；当大有能力的灵撒旦堕落时，他侧身而过，却救拨世人。一个人会自然想到，若有机会恢复遭毁坏的东西，那也该是上好的建筑；若有机会拯救堕落的生命，那也该是神所造的最智慧的造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伟大有能力的天使被置之一边，而我们不过是灰尘里的虫，却蒙他恩惠慈爱之眼的看顾。撒旦既晓得这事，又嫉妒那光照人类的爱，就无法容忍基督的临在。原因之三，撒旦不仅晓得基督的使命与自己毫无益处，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基督的使命完全是在敌对他。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已经在这地上做了那么可怕的工作，看哪，伊甸园是怎样凋零枯萎，在火中焚烧变成荒野，看哪，肥沃的土里长出了荆棘和蒺藜，看哪，按照神的形象造出来的人居然沦落为辛苦做工的罪人，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看哪，征战饥荒瘟疫以及各种邪恶和灾祸遍满了整个大地，务要牢记，所有这一切源自一种悖逆，即人受到恶者的诱惑开始悖逆神，但恶者并没有从他所造的这种伤害中得到任何荣耀，因为基督来到将其废除了，他来是叫人得以提升，凭其自己的位格他使人高升，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中的鸟、地上的畜生和全地。第二位亚当就是从天而来的主耶稣、主耶和华。人靠着他的位格得以解脱一切的罪，人是因着第一位格亚当陷入这罪中。论到这可怜的世界，其本身受到罪的损害而变成现在的样子，他苦苦挣扎期待新生，却仍在等待之中，那一天终将来到，新天地必证明基督是怎样完全消除了诅咒，使大地充满福的香气，蒙福的香气。正是为此撒旦痛恨基督的临在，因为基督要摧毁他邪恶的工作，因此他害怕基督靠近自己。这一群恶鬼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他们不要遭受到打扰。撒旦不希望受搅扰，允许他随其恶意行事，做他自己所喜悦的一切。那时他不跟基督发生冲突，他不愿基督受到攻击，也不指望自己能够导致基督遭受任何形式的失败，他胆小如鼠，根本不敢奢望发生这种事。早先当他在旷野遇见基督时，这原本是他的梦想，但现在他只求自己不受搅扰，只要允许自己悄悄溜走，找个地方藏起来，以免基督注意到自己。这正是魔鬼今天想要做的事，因为基督的全能已经明显地在他的教会中。在过去的时代，魔鬼鼓舞自己的奴才说，我们要打倒福音，用刀剑、火刑柱、绞刑架、牢狱摧毁神的子民，但主借其恩慈的护理之功，把平安赐给受迫害之人，又靠着其圣灵给福音的传讲施以大能。于是魔鬼哀嚎，只求自己不受搅扰，只要不管他，所有的事都会轻松愉快地进行。他宁愿自己和基督之间有一个休战区，他要喘息一下，希望不受搅扰。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晓得自己在基督面前无能为力，在人面前撒旦是伟大的、强壮的、狡猾的，在神基督面前他蜷缩成一团，变得无足轻重。他晓得自己无法抵抗基督，哪怕他口中说出的一句话，或者他眼神一瞥，所以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从这一问题看，似乎撒旦在恳求基督不要行使其全能，不要碰他，不要管他，任凭他无足轻重而受到忽视。撒旦的狡诈正是于此，他像一条受鞭打的野狗那样哀嚎，蜷缩在伟大主人的脚前，仰望他的脸，祈求他不要理睬自己，因为他十分晓得神儿子的大能。在后面的情况中，属撒旦的一个爪牙说，耶稣我认识，耶稣的名是如此的大能，以至于这恶灵又补充说，保罗我也知道， 保罗只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谦卑仆人，但魔鬼认识他，并将他的名字与其主的名字相连接。是的，耶稣的名有奇妙的大能，足以胜过地狱的全部大军。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撒旦的全军面前，我们不要惊慌失措，却要鼓舞神圣的勇气，与各种邪恶势力征战。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必然战胜他们，得胜有余。撒旦之所以恐惧基督的临在，也是因为他惧怕那等待自己的末日审判，那些在加大拉的堕落之灵，担心自己就要开始面对悲惨的命运了。其必定属于他们，迟早临到他们。终有一天，那大叛徒以及随着他从天上脱下来的大批堕落之灵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神的圣徒将参与审判。因为保罗致信哥林多教会，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那时魔鬼必听到其最终的判决，永远被放逐到地狱，他在那里会受到捆锁，不得在无水之地来回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不得再假扮成光明的天使以诱惑和欺哄人了，不得再侵犯神儿子在主面前的聚会，亦再不敢控告弟兄，再不骚扰神的儿女，搅扰他们的侍奉，再不能设陷阱用网罗神选民的脚，再不穿戴成敌基督者以其傀儡一同做工，其中包括罗马教皇、假先知和穆罕默德，再不能欺骗众人引他们偏离正道，再不能夜里穿行基督的田地，将败子撒在好麦子中间却困在监里，永远捆锁着手铐脚镣，随时成为水恒永恒可畏的证据，以见证神对罪恶的愤怒。难怪耶稣的身影临到他时，他会因此感到战惊，因为他知道自己必将沉入地狱，那是他最终的命运。虽然他不能悔改，也不能转其离心所沉迷的邪恶，但他仍然受到惊吓，因为他感受到耶稣对那些违背自己大能旨意的人，他的美善何等可畏，他的主权何等威严。为此撒旦才如此恐惧，如此惧怕基督靠近自己，所以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下面是我要讲这一主题的第二部分，当撒旦把世人纳入其权势之下以后，他会引导他们反对基督靠近自己。或许这部分教导更为实用。当他们从撒旦的管辖时，当他们顺从撒旦的管辖时，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喊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这里是否也有人此刻正在心中说这话呢？虽然他们不敢说出来，他们没有积极反对基督，他们不会迫害追随基督的人，他们宁愿人人想其所想，做各自喜欢的事，但他们不想属于自己的信仰，尤其是不要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只希望自己不受搅扰。其中的原因如下，我将尽力把他们那种渴望呈现在你面前。首先，他们害怕良心不安，他们还晓得何谓对错。虽然良知先生有时因服用撒旦的麻醉剂，在这罪恶的世界感染风寒而声音沙哑，但他们确实不停哭喊，以至于 他们无法在夜里安睡，白天也不得安宁，所以他们跟自己说，如果我们开始思想耶稣及其福音，我们的良心会变得更加苦恼，结果我们彻底失去了平安和喜乐。即使我们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贪杯歌舞了，我们无法再跟从前的同伴寻欢作乐了。一旦我们的良知彻底苏醒活跃起来，就必会像狗一样跟在我们的脚后跟，不知怎样才能摆脱它。我们可不想处于那种状态，我们只想不受打扰，所以我们会极力地回避某些敬拜聚会，只要那里的教导有可能使其良知受到搅扰和警告，他们不拒绝参加主日音乐厅之类的聚会，或者去那些讲道动听合理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智力上的享受，但他们不想要基督及其福音，他们试图避开那直言针对罪的讲道。若碰巧听到触及其良知深处的讲道，他们就会想办法故意逃开，他们甚至会想到这时对他人适用，但他们自己却极力逃避，绝不想这对自己更适用，因为他们不想自己的良知受搅扰。他们会说，嘘，良知，保持安静，静静躺下睡觉吧，不要总是这样急切的哭喊，我们必会慢慢的好起来，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要搅扰我，因为我不想思考。有些人情愿困在监里六个月，也不愿花六个月的时间来想自己在神面前的品行和境况。愿圣灵施恩拯救我们所有人脱离这可怕的境地。人之所以会有这样被鬼附着的人那样哭喊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原因在于他们害怕，良心不安。其次，他们害怕改变，他们满足于现状。罪人的一生的某些阶段会自我感觉不错，只想成为当下的自己，他事业成功，心中喜乐，对自己感到满意。其实他一切自我满足的根基都有蛀虫，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不愿想起那虫子。从外表看，大树在茁壮成长，为什么你要用这种事打扰我呢？苹果很诱人，外表鲜红，假如河里有只蛆也会毁了这果实。即使这苹果能悦人耳目，为什么你不让我看它呢？这样问的人都为自己营造了一种非常漂亮的房子，但这房子完全是用纸板糊起来的，仅此而已。然而它被涂上了鲜艳的色彩，看起来何等美丽。其实只要一场风暴，它就会被摧毁，但很可能出现现在还不会有风暴。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及时行乐呢？哇，好多灵魂都是这样得过且过呀。我为那些不烦恼的人感到遗憾，我相信有些人从未心痛过，直到一天他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正如那可怜的浪子，他从未想过回到富家，直到他恨不得拿猪屎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贫困、疾病、丧亲之痛和心中的愁苦，常常是神差的使者，为要打击人的肋旁，提醒他。正如天使唤醒沉睡的彼得，将他从监狱中救出来，当时他正在等待第二天受死。你们当中一些人感谢神，因为他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任凭你们安闲快乐的度日。他不会让你在自己营造的庇护所里歇脚，却要倒空你，从一个器皿到另一个器皿。他这样是设计好的，出于对你的爱，为要你在他里面得享安息前绝不安歇。然而 人常常因为吃得饱，拥有属世的财富而心里安逸，就生出骄傲，所以才对主耶稣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接下来，若你稍微研究一下这些人的内心活动，开始与他们独谈有关死亡和审判的事，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怒目相对，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有权不受搅扰。他们会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们应该可以自行其事，不受搅扰。你会听到他们谈论某个传道人，为什么他们不讲自己的信仰，同时让其他人不受搅扰呢？也许其中一个人会说，总体言之，我很喜欢这篇讲道，但不喜欢听到牧师攻击如此这般的错误。这是他的原话，为什么要让其受到搅扰呢？诚然，古时也曾听到这样的哭喊，离开我们，离开我们吧。如果你们任凭魔鬼做主，他会任凭你做事，但你攻击他，他必会攻击你。然而，稍微思考一下这愚昧的罪人的请求吧。他声称自己仅活在黑暗中，你就是看了到他的眼睛的，也需要告诉他实情。我若这样做，他会对你说侵犯了他的权利，他说自己有权利待在监里，只要这是他的选择。若是你过来砸监牢的门，或隔着铁栏对他说，现在有一位能释放被掳之人的，他却抱怨你在搅扰他，这里有一个濒临毁灭的人，居然在悬崖边上睡着了，如果你摇醒他，他就会 说自己喜欢这样，又有权利这样，希望你不要跟他谈论迫在眉睫的危险，以此粗暴的方式吵醒他。另外有一个人躺在铁轨上，火车正沿那条线开过来，如果你试图挪动他，他就会自己喜欢，他有权利躺在那条铁轨上。若是火车从他的身体碾过，将他碾成碎片，你会做什么？你会向他哭喊，疯子，赶紧逃生吧，火车直奔你来了。即使他站起来，也会指责你说，不关你的事，一边去，别管我。当罪人声称自己有权利不受搅扰时，他们就是在用上述方式说话。大凡有常识的人都晓得这是蠢话，因为人没有权利受到诅咒，他没有权利永远毁灭自己。我们的律法十分合宜地阻止人自杀，若一个人在试图自取生命时被抓，结果他会被当作罪犯受到刑罚。自杀行为大大地违背了神和人的律法，谁也没有权利诅咒自己的灵魂，否则他就犯了属灵上的自杀。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帮助下搅扰这种愚昧的恶人，向他哭喊，劝他逃脱将来的愤怒。我们这样做只是顺从自然的至高本能，爱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亲爱的朋友，尽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曾这样想过，但我们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撇下我们不管，这是何等的祝福啊！我们曾躲在山上沉睡，我们不想要好牧人，但他来找我们。即使我们看见他来了，却仍然游荡，离他越来越远，但他绝不会任凭我们远离他。我们行在各种弯曲的道路上，他来寻找我们，最后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将我们带回他的圈中，继续看顾我们。再有，在这些恳求基督离开他们的人当中， 有些人这样做是害怕基督会折磨自己。加大拉这位被鬼附着对基督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似乎许多人都以为做基督徒是非常痛苦的，信靠基督的信徒充满了愁苦，是一群不开心的人，他们从不享受生活。当然，我必须承认，我确实认识一小撮人，他们自以为是基督徒中最佳人选，所以在主日聚集起来无病呻吟。但我不认为在这里参加敬拜的大多数人有理由蒙受这种指责。我们在服侍一位喜乐的神，我们所相信的是令人喜乐的福音。基督的爱住在我们心中，这让我们在地上时就已经尝到了天国的许多乐趣喜乐，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能让不信神的人多了解一些这种喜乐和平安，也许他们就会缴械投降，不再悖逆，说我们并不晓得信耶稣基督是如此蒙福的信仰，我们并不晓得在伟大的天父之家有这种美妙的音乐，我们并不晓得天父为了我们会宰杀肥牛，全家的人会因为我们回家而欢喜快乐。现在我们既已晓得有什么样的喜乐在等待我们，那我们要进入父家，永远不再跑出来。哦，亲爱的朋友啊，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近神是充满喜乐之事。如果你从不相信这一点，那就从现在开始相信吧。愿圣灵满有恩慈地吸引你靠近他，这样你就不会再发问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从现在开始讨论这一主题的第三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魔鬼是如何看待基督的临在，以及他是怎样让罪人和自己想法一致的。现在说说第三点，有理性的人当考虑这被鬼附着的人的问题做回答。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首先，无论我是谁都必定与你相干，但那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关乎在场的每一个人。亲爱的听众朋友，假定你对我所讲的事感到陌生，你只是今晚碰巧在这里，是吗？我恳求你注意我说的话，无论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你都无法摆脱与他之间的关系。其中首要的一个原因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好消息我已经听见了。但凡听到福音信息却拒绝相信的，都要因你的拒绝向神交账。主耶稣基督曾论及加百农和伯塞大，他常常去这两个城市，并且在其中行过大能，所以他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他们还容易受呢。当牢记主所说的话，基督已经临近你，你已听到许多可怜的外邦人尚未听到的福音。既然你已听到福音，它关乎基督所献的赎罪祭，如果他的血没有应用到你身上洗净你的罪，那他的血将会哭喊着控告你，正如亚伯的血曾经哭喊着控告该隐那样。你无法逃避主耶稣基督，他借着福音撇下一张大网，将所有听到福音的人网在其中，其中也包括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的罪就是如此。你若不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是决意不信靠他得救，却要留在你的目前的境况中，即罪已经定了。你不信基督，就是在蔑视他，你侮辱了他的爱和血，你无法摆脱与基督的关系。 在你和基督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关系，那是你无法摆脱离的，为你感觉到无论自己是否相信基督，你都属于他。他在临近之前做了最后的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所赐给他权柄管理有血气的，叫他永远赐生命给他所赐的人。他要施恩于自己的选民，为此特殊的旨意，基督从父那里领受了管理整个人类的权柄。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他的死带来的完全救赎之功也只临到其拣选并救赎的子民身上，但经上还说，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到了死味，这就是信他名的人，而且他在十字架上所管理所成就的奇妙大功与所有人无关，他是中保，整个人类都归他管理之下，因为父不叫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这事与全交于子。因此，即使你拒绝相信基督，也无法摆脱与他关系。所以，我要明确地问你：你会接受他，还是拒绝他？你要做他的选民，还是要做他的仇敌？婚宴仪摆上，你受邀来吃，有些人从未受到邀请，你不在其中，所以要明白这一点，免得有罪临到你。我告诉你们，你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尝到我的筵席。如果你拒绝接受伟大君王的邀请，他会宣告你这样是在做一件羞辱他。他宣告你这样做是在羞辱他，因为他的拒绝是所招致的一切后果将落在你的头上。另外还要牢记，无论这里的人是受到基督还是拒绝他，结果他们都站在他的审判台前，那一天终将到来，绵羊和山羊都要聚集在他面前，所以你们要在那里，你们中间谁也无法逃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整个世界，人们常常说有极大的监狱，是凡是得罪凯撒的囚徒都在其中，因他无法跑到那里，那有凯撒的官紧追其后抓住他。同样，同样，对于不信神的灵魂，整个宇宙都只是一间极大的拘留所，那灵魂在那里最后等待的可怕的审判。在那一天，不信的人必将晓得自己是无法脱离基督的。哦，若是他们如此聪明，就不会想摆脱他，而是宁愿跑向他，投入他张开的手臂，在其中寻找救恩。当我们转到下一问题时，就会感觉更加甜美。因这神的恩，我们与基督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今天讲的经文可以是两个方面来解读，意思同样都是符合原文。因为希腊文的写法，什么对我，是什么对你，意思是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或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先看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哦，我那值得称颂的救主啊，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既然我已经信靠你，所以凡事与我有关。现在我晓得了，即使在我信靠你之前，你已经凡事与我相关。难道你不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吗？难道你的父不是把我赐给了你吗？难道你不是代表我们与他立约吗？在时候满足的日子，难道你不是用自己的宝血赎买了我吗？难道你不是因着恩典呼召我，借着圣灵更新我，在我受试探时为我代求，在我遭受患难时扶持我，在我里面存着许多的善类，那是你放进去的， 你与我有何相干？其实你凡事与我相干。接下来我们看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哎呀，我凡事与你相关，我必须从你得洁净，得保守，得我现今和永恒所需要的一切。你现今是我的榜样，你永远是我极大的赏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在你里面寻见一切的一切，我要坐在你脚前跟你学习，或我要用自己的泪水给你洗脚。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要一生服侍你，喜悦做你的仆人。然而神在哪里，我要永远在哪里，那样我就能看见你的荣耀，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已经接纳我成为你的心腹，因你娶了我，不久你将带我赴婚宴。在基督的弟兄姐妹啊，我还想讨论这一奇妙的主题。这是怎样的主题呀？我认为你在私下里默想时所领悟的，会超过我在此公众聚会上所讲的。我们与基督的关系非常近，非常亲密，非常牢固，他的圣名值得称颂。我们不要间断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也是永恒不被隔断。因为在整个宇宙中，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只能简单说下最后一点，人在靠着基督耶稣得蒙福之后，他对他的看法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你能描述那个被鬼附制人前前后后的变化吗？起初他对耶稣说话时，后来看到他穿好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坐在耶稣的脚前。如果我能生动刻画出他精神错乱时整个面貌，那这一幅画一定会向你从心底作呕。看看他那时的样子，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满脸的污秽，眼珠突出，四肢扭曲，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恐怖。若你曾亲临其境，见到一个人在癫狂时发作的脸，你就晓得我说的画面是多么骇人了。你能远离那样可畏的场面是何等幸运。然而这人里面住了一群魔鬼，他看上去一定会吓死人。他匍匐在耶稣面前哭喊着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用尽全力喊叫，声调甚是恐怖，凡在近处的人都会感到极其难过。主耶稣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现在看着他已经被洗净，虽然多年他都没有穿过衣服，但现在他穿了衣服，坐在耶稣脚前，安静镇定。他站起来匍匐祷告，他在求告什么？主啊，我与你同在吧，不要打发我离开你。你为我做了那么多，就是让我时时刻刻让我时时的与你住在一起吧，让我为你解鞋带，让我洗你的脚，让我服侍那些服侍主的人，让我完全听凭你的旨意，只要让我和你在一起。难道这不是奇妙的变化吗？我们这些就近基督的人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曾经我们都想远离他，如今我们都认识他，情愿离他越来越好。那有时我们的祷告太离谱，就像这个人一样，因为他想接近基督的肉身。偶尔我会担心我们去天国的渴望也沾染了一些这种愚昧。当我们说让我和你在一起，到你在的地方得见你敞开的荣耀，我们必须牢记，很可能我们不宜现在就去灭国，就去天国，那样对我们对神的国度都不是正确的事。我们在这地上有许多事要做，无论我们的灵里与基督同在，还是在天上实际与他同在， 我们都应该同样感到欢喜。不过这人的请求表明了他在他里面所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不再恳求耶稣离开自己，而是求主让自己一直跟他在一起。同时注意，这人马上听了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即便主让他做的事对他来说不言而喻。听到他的请求，主说：“不行，你不必跟我在一起，你回家去，到你亲戚那里。”表面上看，这样的回答会显得很严厉吗？在人看来，恳求与耶稣同在的愿望很美好，但主打发这新造之人离开自己，似乎违背了他最佳的本能。不是这人判断自己最好，同样也不是我们所判断的对什么对我们最好。我们不必追问原因，我们不必给出答案，我们只需奋斗至死。若是这样，那也是我们命中注定。当耶稣吩咐我们时，我们要照着他所吩咐我们的去做，因为耶稣吩咐我们了。这人正是这样做，最后这样的命运导致这场人去荣耀基督，因为他回家去，到他亲属那里，将主为他做的何等大事都告诉他们。然后他们走遍了加利迪加波利十个城，每到一处就把主的大能和慈爱告诉众人。这正是我们竭力而发展的事。若基督的爱已经把我们里面广泛流淌，则我们必须如此行。我们首先要把基督的故事讲给朋友和家人，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体验，向他们讲述赐生命的话，以吸引他们感兴趣。做了这事以后，我们将更宽广的舞台不断拓展自己服侍的范围，因为我们一直寻求新的机会，把耶稣的名、事迹、福音公布给其他人。我们人人都要说，这事也曾让我不开心，甚至比你现在还感受更糟，因为我开始对你讲有关基督的事，你会认为我在侵犯你的隐私。但事实上，我也曾以为基督本人侵犯了我，实际上我还求他不要打我，但他不会撇下我不管，他把我身上的草罪赶出去了。现在我不能不管你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只要我能，我就必须赢得你们归向基督，我必须恳求你归向基督，或者我必须求神帮助你，直到你得救，就好像神借着我劝你们一样。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因此我把自己在这节经文中学到的教程呈现在你面前，愿神借着此祝福你，亲爱的朋友。愿他恩慈的圣灵将以下的祷告全放在他子民的心中。若有任何一个罪人想逃避不受搅扰，祈求耶稣照他丰盛的慈爱此刻来对付他们，把不信的灵赶出去，并带领他们信靠基督。当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